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重要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美国航母周末进入南中国海海域，剑指何方？习近平一年前视察央视等主要官媒，一年之后呢，官媒发文大表忠诚，以及中国茉莉花革命时隔六年，花期何在？在今晚的现场讨论部分，2月19号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20周年纪念日，他的政治遗产正在如何影响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我们邀请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和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来一起进行分析，欢迎您加入稍后的现场讨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美国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任命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为新的国家安全顾问。这名军事战略家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美国武装部队度过的。川普称54岁的麦克马斯特是一个极有天赋和经验丰富的人。川普总统是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庄园宣布这一任命的。他还提出一直担任代理顾问的退休陆军中将凯洛格将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总参。麦克马斯特目前是陆军能力整合中心的指挥，负责将作战能力纳入部队和其他政府机构。川普在包括凯洛格在内的至少另外三名候选人之中选定了麦克马斯特。麦克马斯特将取代一周前辞职的迈克尔·弗林。弗林在川普政府接掌华盛顿工作之后，只担任24天的国家安全顾问。川普总统上周说，弗林没有如实地向副总统彭斯汇报他在川普任命之前与俄罗斯驻美大使的联系，这是不可能接受的。另外呢，马来西亚卫生部官员星期二表示，他们还没有确定金正男的死因。金正男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上个星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死亡，疑似遭到暗杀。马来西亚卫生部公共健康主任西山姆对媒体说，从金正男尸检中取得的样本已经被送往实验室进行分析，以确定谁是凶手以及谁是他的近亲。他表示，从尸体解剖结果来看，金正男没有心脏病发作的迹象，也没有他身上刺破或者伤口的明显迹象。至于是否能够证明死者确实是金正男，诺尔西山姆表示，他们现在已经掌握死者的 DNA 样本、指纹和牙齿信息，但是还没有来自死者家庭的信息与之匹配。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江哲星期一要求与马来西亚联合调查这起死亡事件。江哲对记者表示，朝鲜不信任马来西亚警方的调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回应称，马来西亚没有理由抹黑朝鲜，他完全相信调查的客观性。另外呢，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星期一在纽约突然去世，他只差一天就满65岁。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了他去世的消息，但是没有做出详细的说明。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告诉美国之音，他被告知丘尔金出现心脏骤停，被送到一所医院之后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丘尔金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和技巧独特的外交官，人们将怀念他的思想。刚刚卸任不久的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丘尔金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官和知识分子。美国新任驻联合国大使黑利也对丘尔金的去世表示了哀悼。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我们并不总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是呢，他总能以娴熟的外交技巧为俄罗斯所持的立场做出坚定的阐述。另外的菲律宾官方星期二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安装武器系统的行为使东南亚国家感到不安，这些国家希望避免南中国海地区军事化，并且敦促各方展开对话，以阻止近期的开发建设活动进一步升级。菲律宾外长亚塞表示，东盟10国外长都对北京在南中国海地区填海造岛以及对人造岛礁进行军事化改造的行为感到担忧，但他表示，东盟希望中国与美国能够确保南中国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菲律宾是东盟今年的轮值主席国，该国将主办一系列的年度会议，中国与美国等东盟组织外国家的代表将出席其中的一些会议。 许多东南亚经济体都严重依赖中美两国。亚塞表示，东盟将与中国共同设计一项海洋行为准则。他表示，东盟希望在今年六月份之前完成制定框架的工作。北京也显示出其渴望完成这一工作的姿态。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重要新闻。接下来呢，我们进行时事连线报道。美日两国首脑向世界展示川普政权下的同盟蜜月关系。刚刚过去一个星期，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率导弹驱逐舰等飞行联队进入南中国海，开始例行巡航，希望加强与同盟国的战略合作。日本呢，作为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同盟国，怎么看待美军这次巡航？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东京的特约记者戈兰，来听听他的看法。那么戈兰呢，请问你啊，这个日本呢是怎么看待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等飞行联队进入南中国海巡航的？那么各方的这个舆论，包括媒体以及这个民间呢，有什么样的反应？戈兰。
好的。所以几乎所有的这个报道啊，都指出这个是美国在牵制中国。那么传媒呢和舆论的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去年12月下旬到今年1月上旬的时候，中国的航母辽宁号越过第一岛链到南中国海和这个西太平洋的举行这个远洋航海训练啊。接下来呢是这个月习近平和川普会谈以后的2月10号中国南海舰队的三艘军舰啊，两艘呢那个是导弹驱逐舰，一艘呢是补给舰，又到南中国海呢举行这个实战训练。那么这两件事情呢，让日本呢特别联想到这次这个卡尔文森号呢，就是出动的是为了牵制中国。那么其中呢，就是有一些舆论就认为说，看起来这个川普政权呢可能会比奥巴马政权呢对这个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呢可能对中国更强硬。但当然也有一些看法呢是相反的意见，认为说这只是一种在抬高川普政权在抬高一些谈判的价码啊。那么其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军事的专家就在比较这个卡尔文森号和辽宁号在战力上的这个分别。一般的就是比较广泛的看法就是认为说，卡文森号和这个辽宁号来比呢，几乎就是一个云泥之差了啊。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辽宁号在这个速度的航行的速度上和这个飞机这个搭载的这个歼15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战机的这个功能上呢，都有很大的缺陷。
嗯，好的，戈兰。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有分析认为，美国这次巡航呢，主要就是强化与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共同主导权。那么我想问您呢，就是日本至今呢，对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西太平洋，究竟有哪一些争取主导权的行动呢？美方这么做呢，能否起到作用呢？
日本也认为说，日本要想和美国在争取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主导权呢，要有两个方面要做的事儿。一个呢，就是在军事的这个行动啊，另外一个是外交的行动。那么外交的行动上已经看得出来，过去这五年安倍政权呢是积极的在与这个西太平洋周边的国家啊，比如说这个东盟国家呀、印度啊什么的，在加强这个外交关系和这个国防方面的支援啊，这个方面已经很明显。但是在这个军事的行动上呢，到现在为止，我在日本呢，我几乎看不到，就是说日本有想直接参与一种就是属于攻击性的这样一种行动，那是没有的。因为这存在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日本的和平宪法的制约。那么和平宪法要想改和平宪法呢，必须大部分的国民同意。那么现在日本的国民呢其实大部分人是不想打仗的。绝大部分的日本国民都是在二战后经过了这个和平教育以后，也充分享受了和平 环境下，在美国的这个军事保护下，和平的环境里面得到了一些很大的发展，得到很多的好处，所以日本人呢是很不想打仗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已经习惯了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保护之下，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就是盾的对中国一个盾的作用，而希望这个矛的作用呢是在美国去发挥，只是希望协助美国能够在这个地区呢发挥这个一些在对中国的一些战略上的作用。那么包括这个日本的海军前海军司令这个香田洋二也都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日本和美国的对中国的关系呢，应该是日本是作为盾，美国是作为矛。那么日本呢，应该那在西太平洋能做的事情呢，就是说在保护这个交通的这个运输这种方面呢，能够做到自保，同时呢也能够协助美军。说到底就是说，日本现在为止呢，还是希望能够协助美军，而不是说有一种独立的一种行动与宇宙。
好的，总而言之是本着这个和为贵的精神。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在日本东京发来的报道。接下来呢是去年2月19号，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视察了中国三大主要官媒，就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并且呢就新闻舆论的地位作用以及职责使命发表了所称的219讲话。一年过去之后呢，几家中国官媒纷纷发表文章和视频短片来纪念习近平的那次讲话，强调要提高中国声音的分贝，刷新中国形象的颜值，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在习近平视察之后呢，这一年来中国媒体有怎样的转变？以政治方向为优先的舆论能否产生共鸣？下面呢，我们通过连线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郝晓明先生来谈谈他的观点。郝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问您，在习近平视察要求讲好中国故事之后呢，去年年底中国国际电视台也就是 CGTN 开播，2016年呢人民日报、新华社都增加了对国际媒体推送稿件的数量，中国官媒的努力在国际间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呢？郝教授。
作为这些中国的主流媒体，像新华社、人民日报或者中央电视台，那么他们在扩大这种传递向国际传递声音的这个渠道以及它的运作方式之后呢，应该说是有些成效的。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们查一下《纽约时报》在过去6年间引用中国这些主流媒体的这个数字呢，可以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假如把过去6年划为2个时段，一个是2011年到2013年的3年和2014年。到2016年的时段相比，我们会注意到《纽约时报》在引用新华社的数字，从568期三年当中568次提升到了727次，对中央电视台的引用从74次也上升到163次，对人民日报的引用从170次上升到384次，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看出，在过去3年当中，它比前个3年引用中国主流媒体的数字上涨了。那么当然这个数字上涨也并不完全一定是我们这些主流媒体的这个作用真正发挥了很大作用，当然跟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也有关系，但毕竟来讲，那么在今天的西方报纸上，你可能看到更多的时候提到中国这些主流媒体。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官媒也在强化对中国民众的吸引力。比方说呢，在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呢推出了以民众的自拍方式来进行的系列报道，厉害了我的国。那么这种报道方式呢，比起过去官媒的这个八股文呢，是不是说也是一种这个改进？那么它能不能增强对观众的说服力呢？
这种报道无意当中和那种官方式的就完全以那个新闻联播那种播出新闻的方式来介绍中国或者是宣传中国的进步和强大呢，应该是有很大区别。毕竟是民众自己来拍，当然这个随着新媒体的这个发展，那么民众直接用自己报道的方式来展示他们对新闻的理解和他们周边的生活来讲，这是一个要比这个主流媒体要更贴近群众的这么个做法。 那么当然这个他这个主题呢讲的是厉害了我的国，那么关键有没有影响要看他这个主题的内容是不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应该客观来讲的话，中国在过去一二十年所发生的变化应该是说比过去哈，比如我们从这个民国时期开始一直到这个中国的文革结束这几十年间都没有过去啊，在前前后后我们讲的就说六七十年间都没有过去二三十年发展的这个速度快。那么中国无论从它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以及它的整体的社会的进步，应该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在过去的这个社会变革当中都是受益者。那么像这种题材的这种民间的个人的报道的话，应该是能引起这个公众的共鸣的。
嗯，那么郝教授就有一点呢是有共识，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新闻报道呢是以政治方向作为它的优先，那么新闻的公正呢会不会受到这个应该说呢是受到什么样的这个冲击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一年来中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呢它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
这个像政治一方向啊优先呢，当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党媒信党的问题了。中国严格来讲的话，你可以说是所有的这些现在的媒体主流媒体都是这个由党来领导的，无论是它属于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政府部门或者是一个党的机关，它都是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运作。那么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党媒来讲的话，客观公正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读者怎么去看他这个观点很重要，并不在于他，我们知道这个作为党媒他永远会把宣传党的这个方针政策呀以及国家大好形势作为他的主流，但是公众来看呢，只要你这个讲的内容不违背这个客观现实，他会就认为相对比较客观。到了文革时期，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媒体失去了这种公众的信任呢，主要是因为他的报道和客观现实出现了很大的差距。那么作为党媒来讲的话，应该说这个并不是党媒一定就是说没有这个公信力。那么如果比如我们看最近几年的这个对媒体的主流媒体的评价啊，或者各包括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等等的评价来讲的话，像人民日报等等这些党报仍然是在各类报纸当中是这个受到公信度最高的。当然总体来讲的话，我们应该看到就是公信力来讲哈，作为媒体来讲在中国一定是在减少。虽然比如我们过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一个小康杂志是和我们清华大学这个媒介调查实验室共同做的一个调查，在过去几年当中都发布它的调查结果，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国家之这些年当中这个整体的这个媒体公信力的比较，它没有登这个数字。但是文章呢他们会提到就是说公信力如何止跌啊等等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肯定是这些年下降。当然这个下降呢应该说从全世界的媒体的公信力下降是同步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公信力一方面下降可能是由于媒体本身的问题，另外也可能是公众的信息渠道的增加以他的这种自信心和判断是非能力增强批判能力更强，所以这个情况呢公信力下降本来是一个全世界来讲都是这么一个正常的趋势了。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郝晓明教授为我们做出了以上的分析，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连线报道。那么接下来呢是2011年2月在北非中东多个国家爆发了名为茉莉花革命的反政府浪潮，那么中国的互联网上呢也随即跟进，号召民众在2月20号走上街头以散步的方式集会争取民主自由，但是呢这场运动最终在警方的强力驱散之下无疾而终。6年之后的今天，茉莉花革命的种子是否已经干枯呢，还是依然蓄势待发？下面呢我们通过 Skype 连线请当年参与这场茉莉花革命的公民力量组织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杨博士你好。
宇宙你好。
嗯，好的，当年的茉莉花革命呢以民生和反腐败为诉求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杨博士？
对，这个所谓的茉莉花革命呢实际上是这个启发于这个北非的突尼斯，因为一个小商贩被这个警察这个殴打然后的自焚，造成了全国的这个民主运动，那然后波及到埃及，后来又到利比亚，中国呢只是扫了个边，因为当时觉得像这个北非和中东这样 由这个宗教专制主义这个控制的国家都开始了这个民主的革命，那在中国呢应该也有这样的空间。所以呢有人呢就匿名啊在网上发了个通知，希望大家能够在13个城市能够聚集来这个开始这一场这个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但当时呢警察聚集在这个指定的地方的人数超过了参与的人数，而随之以后政府进行了强烈的打压。他不知道这个消息来源是哪里来的，他也不知道组织者是谁，但他为了防止民众和这个维权人士，这个是最明显的这个民意领袖或者是民主运动领袖相结合，所以他在全国随意性的抓了很多的这个维权这个人士，然后进行这个酷刑和判长刑，然后就把这个那一波的这个茉莉花革命在中国啊就给打压下去了。这个在中国的这场这个就是维持了几天的这个一个声音吧，或者一个运动，暴露了两点，我说至少是两点。第一个呢，就是中国政府实际上比较脆弱，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处在一个合法性丧失的那么一个情况，民怨很大，所以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他就草木皆兵。所以当时呢在13个城市出动的警察非常非常多，随后的那个打压也表现出来他的那种那个不自信。那另外一方面暴露的就是民间的民主运动，我们当时认为就是中国的民怨很大，应该有很大的这个形成全国性运动的空间，但是事实证明呢，就是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对于整个体制的不满，到这个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民主运动，这条路还会很远很远。所以呢这个我们在里边也得到了很多的教训啊。
好，那么杨博士呢，我想问您，就是说也有一种分析说呢，如果是把共产党推翻的话呢，那么在中国还有哪些政党可以担负起领导这个国家的责任呢？
啊，这是一个大家常说的一个假设性问题。实际上呢共产党的政权它只是一个，我们要改变它体制的性质，是不是把共产党的这个群体全部消灭掉，根本做民主革命的人没有这种这个诉求。那第一呢，不会像人们想象的，就是说人头落地啊，这整个这个共产党的集团都被，就像当时共产党革命啊，把国民党集团全部推翻，肉体消灭，不是那样的一场革命。另外呢，我觉着，人们在谈革命的时候有很多误区，认为革命是发生在一天，实际上不是。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认为革命发生在一天，你就革命和改良就成了对立了。我从来把革命和改良放在一起来谈，它实际上是一体的两面。如果你把革命的过程拉得很长来看，每一步往前走可能都是改良的一步。而中国这么累积了这么多的问题，历史的、文化的、这个什么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各方面的问题都累积了这么多年，你想如果中国想有一个真正的变革，它不可能仅仅就是政府的变革，它是每个人的变革。所以这个革命的过程应该是非常长的。所以在前不久啊，我写过一个文章，题目就叫革命不发生在某一天，革命发生在每一天。就是说中国如果想真正的改变，每一个角落都应该发生改变，而这个改变是发生在每一天上。
好的，总而言之呢，这个革命和变革呢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公民力量的杨建立博士为我们所做的以上分析和解读。稍后回来呢，20年前的2月19号，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他的政治遗产如何影响今天的中国内政和外交？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邀请资深观察人士金钟先生和陈奎都博士一起来进行分析。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1997年2月19号，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2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一方面享受着经济开放的红利，国内生产总产值跃居全球第二，并且直逼美国；另外一方面呢，却沉沦于政治禁锢的泥潭，以至于被公认是全世界新闻和言论最缺乏自由的国家之一。那么经济和政治的强烈反差提出了疑问，邓小平究竟是改革的精灵还是独裁的化身？他留下的政治遗产正在如何影响中国当今的内政和外交，乃至牵动全球？那么今天节目呢，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进行探讨。一位呢是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您好。
你好。
嗯，好的，金钟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节目，以及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你好。嗯，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观众网友以及听众的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金钟先生，那么这个外界媒体普遍注意到呢，在2月19号这一天，也就是星期天呢，中国的这个主要官媒，像是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呢，是在静悄悄中度过，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提到邓小平逝世20周年这个纪念日。那么，您对此的解读，金钟先生？
所以我听说他们是有一个规定哈，只是在过去的领导人的这个诞辰的这个日子啊，说。10周年、20周年、什么50周年啊，说是有这么个规定啊。那么去世的这个日子呢，他们一般就不做了。实际上呢，因为他们这个已经现在是第五代了嘛，是不是啊？过去有很多老辈的领导人都去世了，这个人啊是越来越多。是不是啊？所以恐怕他们也不胜其烦吧，我想。
反正要记也记不过来，而且基本上也是一种这个人走茶凉的这么一个态势啊。那另外就是在节目现场的陈奎德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就是邓小平他在执政的这个18年间呢，他给您印象中留下的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执政的18年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大家知道。一般的人的印象说是邓小平是一个意志坚定、刚愎自用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邓小平实际上是一个重重矛盾缠身的，一个是就是说他在两方面，所以他执政的，他影响最足的主导作用最大的80年代的话，是逢双反左、逢单反右这样一个矛盾的 出尔反尔、左右摇摆的这样一个执政方式。为什么？这和他的整个的他的生涯有关系。邓小平他被五个，在我看来被五个情节所支配，就是他的前半生的事业和后半生的事业是相反的。前半生某种意义上他是把共产主义这个魔，他是协助毛泽东把共产主义这个魔咒笼罩中国，协助。后半生某种意义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共产主义魔咒从中国解脱，所以这个两个东西是相反的。第二个是毛泽东情节，他对毛泽东有很复杂的情节。过去他是毛派，但是后来受过毛的两次整肃，所以文革受了大灾难，所以他对毛有一种怨怒，有一种怨恨。这两个情节，同时又是毛派，又不能丢掉毛这个旗帜，所以这个毛泽东情节，同时还有就文革情节。文革使邓小平变了一个人，过去他是毛的那个左路线的执行者，包括反右这些，但是到了文革以后，他发现这个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戕害太大，包括他本身党官僚机器本身，所以这个是影响极大的。我们后面会讲胡赵的情节，胡耀邦和赵紫阳也是他得力的两员大将，铁三角统治中国，本来是他是很信任的，最后又把这两位抛弃了。同时最后有天安门情节，就天安门这个事件在他一生中占据的非常隆重的地位，包括他在这个在1989年的事件中，我想他可能也想到了文革中间的民众起来，所以这些都支配了他的行为，使得他的整个的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矛盾产生的一个人物，而不是说一个很简单的人物。邓小平其实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当然毫无疑问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中国现代史上可以说是和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样并列的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影响最大的四位人物之一。
好的，谢谢陈博士。那么金钟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刚才呢陈博士谈到了这个邓小平呢，他是个非常复杂、非常丰满的这么一个角色啊。那么就是呢，从邓小平他上台之后呢，那么他最大的贡献呢，就是他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贡献，改革开放。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改革开放之中呢，他有一些口号，比方说他讲到这个实事求是。那么这个实事求是呢，是他从借用毛泽东所说的这个口号来做他自己的这么一个说法。另外呢，就是他的石头论，摸着石头过河，还有就是猫论啊，不管白猫黑猫。那么从他的使用的这些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来说呢，是怎么样反映邓小平的思路？那么是不是正好吻合了刚才陈奎德博士所提到的，就是邓小平在他经过了这个文革这些经历之后呢，他试图走出这个他自己从前的毛泽东情节和他从前所信仰的这个共产主义的情节呢？金钟先生，
是我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邓小平这个人呢，我倒并不认为他特别复杂，也费解，是吧？我认为他在政治上面非常简单，他就是一个毛主义的传人，也就是毛泽东专制主义的这个继承者，绝对的不打折扣的，是不是啊？他从他这个1956年出任中共的总书记，虽然不是一把手，但是呢那个时候拥有很大的权力啊，从反右啊开始啊，那么后来又是所谓反修，实际上就是反修啊，都是执行毛泽东那种违背这个历史潮流的一些这个政策，而且他也是一个暴力论的崇拜者、信仰者啊，因为毛泽东的整个的革命，尤其是在1949年到1976年他去世啊，他执政的这段时间，完全是利用那种战争的这个革命的暴力的手段来以治理这个国家啊，最后一塌糊涂。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手段跟国家现实的需要完全不吻合嘛，啊，也完全脱离了民意，也脱离了工人农民的这个需要嘛，啊，这个现在很多事实都已经非常的清楚了。他在毛死了之后，啊，他执政，你看他如果从1978年他正式上台啊掌握大权算起，到1997年。 啊，冬你春天他去世，啊，都快二十年，啊，这二十年他是一个独裁者的角色，对不对啊？那么大权在手，啊，重大的决策都是他说了算，我们没有一个文件显示啊，那个收回香港也好。啊，改革也开放经济发展的有一些这个政策来好，那就他拍板嘛，啊，他说了算，是不是啊？嗯，他既然独裁统治了近二十年，在中国这个作为一个大国的六十多年历史上，有占了三分之一的时间，那他当然你可以说是他是一个大人物，啊，他的地位啊，也可以跟现代中国的一些大人物啊，评列啊，但是他的功过啊，怎么样评价，我想是另外一回事。嗯，
好的，谢谢金钟先生。那么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以及网友呢，现在在线上，我们来看看各位观众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首先呢，第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你好，
能听到不？
可以听到，请讲。
哎，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中国的作用跟毛泽东差不了多少。我们爱毛泽东，更爱邓小平。邓小平虽然在六四学潮中动用了军队，采取了过激手段，死了一些人，但是他不得不采取这种措施。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中国就有被颠覆的可能。
谢谢，明白辽宁的孙先生您的意思，就是政府是不能颠覆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两位嘉宾啊。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
啊，这中国国内左派是用毛泽东批邓小平，右派呢也批邓小平，就是对邓小平如何评价呢？我认为邓小平是一个改革者，但是他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是吧？在这个开创了改革开放，是吧？这是他的功绩。至于说在政治上有些人要求他，是吧？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不愿意共产党在他的手中垮台，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他的理想和信念。但是呢，刚才说的他在搞什么白猫黑猫了，什么让一位父亲，其实有些人呢对邓小平理论进行曲解，就是有些腐败问题啊就归于邓小平。他说了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可是后边邓小平还说了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我们就说呢，中国现在的问题啊，就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理论不能永远是摸着石头过河，要一种新的理论，开用新的理论，还三十年来还摸着石头过河吗？是吧？要走到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先生过去说过，光搞经济改革不行，也搞政治改革。但是不幸的是，八九那六四事件以后停止了。这是中国如果高举邓小平的旗帜，就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现在社会的贫富问题啊、腐败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没有改革造成的。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还有一位是新疆的黄先生，你好。
讽刺四人帮文革平反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一国两制收回香港和澳门，也是八九六四屠杀的刽子手，挂着社会主义的羊头卖的是资本主义的狗肉，即所谓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笑你穷不笑你坏的社会主义制度。国际关系除了美国谁也不放在眼里的自大和傲慢，除非中共像前苏联一样土崩瓦解和自动解体，或者出现美利坚分裂国的情况发生，否则中美关系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结束。
好，谢谢新疆的黄先生。陈博士，我想问您，就刚才辽宁的孙先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认为政府的这个颠覆呢是绝对不可以的。我想请您作为一个在这个民主的体制下这个生活这么长时间的这么一个观察人士、评论人士，您怎么来解读关于政府的颠覆问题？
我想这个政府，大家在外面习惯了的话，都看见四年就颠覆一次，过去，而且都是比较用和平的方式都可以颠覆，可以，而且即使是颠覆，即使是过来了，还可以。现在，例如像美国，现在新总统上任了，还有不少的反对的意见，包括他的司法系统还可以 抵制他的政策行为等等等等。总之来说，这刚才那位先生说的是所谓的中国的那种传统的认为一个国家君主高于一切，任何人不得给予权位，这种思想，我想不用多说了，大家知道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一观念了，更不是现代社会能接受的观念。不过刚才你包括其他的几位先生，包括金融先生都提到了，邓小平确实是个独裁者，但是他在文革之后他确实有重大的改变，他和他文革之前这种面前，不光是当然大家知道他是经济改革，他要把毛泽东的整个的经济方针全部弄过来，所谓公有制要颠覆掉，人民公社要取消掉等等，这个是大家公认的了，不用说了。更重，他在实际上在1980年8月18日他也发表过一篇有关民主和法治的不错的讲话，他指出类似毛泽东和斯大林这样的严重破坏法治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并强调要中国将来必定要走上民主法治道路。当然他后来基于他自己的那个历史遗产包袱太重，他自己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他最后使得他的所谓改革的现实的成果，就是说最后包括这个社会起来了以后，社会的力量起来以后，造成89年的情况，他最后又回复到他的这个整个的血腥镇压的路上去。但是他是没有，不是没有看到中共那种意识形态，毛泽东那种意识形态是已经完全破产了。他甚至对很多包括来访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就说，不能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了。他这是公开的说了，但是他当然他公开的在中国不能说，被老百姓不能说这种。所以他这一点他是有所醒悟的，但是他的能力、他的历史包袱，使他不可能真正的走向政治改革，或者说他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政治力量和政治抱负，能够真正的意愿能够把中国的走出这条路来。所以中国在若干年之内都必定在毛泽东这个符号和邓小平这两个符号之间摆动，走不出这两个符号框线的一个范围。虽然这两个符号之间差别还是很大，但是它毕竟还是在一个大的话语框架里面的。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金钟先生，我想问您，刚才呢河北的张先生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邓小平呢作为一个这个改革开放的旗帜性人物，但是他在中国呢是被左右两派进行攻击，我想问您究竟是为什么。那么还有呢，他也提到就是说很多人把现在的这个贪腐现象归咎于邓小平，那么我想问您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贪腐的究竟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过错呢，还是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没有不完全的这个一个结果呢？
贪腐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在毛泽东时代也有，只不过它的形式不一样，它是透过这个一党专政垄断国家的全部资源，那么所有的这个特权阶层享受这个超经济的对国家的利益的剥夺是用那种方式，是一种集体的方式。那么现在呢，他们就是以一些利益集团啊跟个人的这种方式啊去进行贪污腐败。所以我想刚才有人提到说邓小平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邓小平、毛泽东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根本从来就没有信任过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研究过，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如果他们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们必然要走上苏联、东欧这样的修正主义的道路，就是说自我完善、自我改善，最后像苏联瓦解一样的来一个自我否定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这才真正是马克思主义从第二国际开始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演变的方向。中间在苏联因为经过斯大林的这个统治断了一段时间，那么在中国根本就没有。毛泽东他们是什么，他的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打天下错天下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那边，49年之后，搞正反、搞土改，这都是按比例杀人啊，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吗？ 啊，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地方有这样的说教？绝对没有嘛。还有大跃进那么荒唐的事，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间你找得到吗？文革更不用说了，中共中央的文件讲的文革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面的革命。好，我希望大家要记住中共中央的决议的这句话啊，要彻底否定文革。那彻底否定文革要否定谁？那当然就要否定毛和他的主义，他的革命，是不是啊？因为整个文革十年正是集他一生的这个路线啊罪过的大成啊。那么邓小平的问题，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比方说他1979年当他大权在手，成为一个独断乾坤的人物之后，他发动了一场攻打这个越南的战争，为时只有一个月的样子啊，28、29天啊，但双方都死了大约30000人左右。但是那场战争是一场非常肮脏、非常不道义的战争，完全是侵略性质。他说是惩罚，啊，惩罚这个越南，而且他1979年1月份跑到白宫去跟美国卡特总统就讲，哦，越南这个小孩子不听话，啊，我要打他的屁股。他用这种方式啊。讨好美国，是吧？他当时就是利用这个东西啊，拉拢美国来反对苏联。因为当时越南在中苏论战分歧中间是站在苏联一边的，是进步的，啊，他这个选择没错的，啊，中国呢，正是因为所谓反修就是反苏，那么也就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步的啊改良的倾向，啊。这个完全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嘛。最后他公然是用出兵30万大军去打越南。啊，为什么呢？这里涉及到一个红色高棉。你说红色高棉是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那是口头上的。啊，那现在全世界都把他叫做杀人王嘛。那么小小的一个国家啊，只不过他们当权。这个执政3、4年的时间，杀了200万人。
嗯哼，好，
这个是
好，金钟先生，我们等会儿再。
所以这个他发动这场战争完全是为救这个帮这个红色高棉，帮吃俭。
好的，金钟先生，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谈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网友呢，也在网上发表他们的评论，提出了问题。这一位呢叫 Lynn Injured。网友呢他是这么说啊，说同样是独裁者，为什么邓小平跟蒋经国同样面对人民的反抗，但是最终呢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陈贵斗博士，我想听听您的回答。
呀，不同的反抗，我想
那都面对人民的反抗做出了不同的这个选择。
那当然是和这个共产主义体制和像当时蒋经国时代的所谓的威权主义体制是。这就是集权和威权主义体制的根本的不同点，当然也和两个人的个性有关系，但是我想主要还是体制。一个就是像蒋经国那个时代，实际上虽然他们还是独裁统治，但是它是一种威权主义的，也就是说他在社会上，例如他有一定的社会空间，就是老百姓还有私有制存在，这些都是很不同的，没有一套像共产主义这样一个集权主义意识形态笼罩的。而集权主义意识形态笼罩是所有的，它统治是从最高插到最低，插到家庭，插到个人的这样一种统治方式。它如果动摇了一个局部，他觉得就是整个要崩盘。而蒋经国先生他那个整个的这个体制，他毕竟是说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他最后的目标还是叫宪政呢。共产主义从来没有承认过宪政是他的合理的目标，最后的目标，他根本就不承认这一点。所以说这两个体制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他要实行这样严酷的镇压。和蒋经国最后，当然蒋经国过去也镇压过，但是到最后看到力量对比不一样了的时候，他可以随着历史的潮流顺应历史的潮流，这一点是 集权主义统治和威权主义统治很不同的地方。
嗯哼，好，谢谢陈博士。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接下来一位呢是浙江的庄先生，你好。
你好。
嗯，请讲。
我主要谈那个政策，邓小平那个内政方面的遗毒呢。
嗯哼。
他那个等于经济方面，他是以前等于是现在的整个的发展模式应该是沿着他的道路来走。他的发展模式，他就是不计后果的发展经济，跟以前的毛泽东一样，他是不计后果的追求政治上的那些目标，这是一点啊，他的影响是很坏的。还有那个他那个政治上，你比如说我们最近我们的这边是举行那个乡镇人大的换届啊，完全是操纵，完全是一个党组织进行操纵。我以为说中央啊、省级啊、市级这些人大代表可能他那个是操纵的。没想到我作为80后这一代，可能真正关心这个人大的选举是吧？他说，权力是人民的，是吧？你人大的选举完全是党在操控的话，那等于你他现在是4套班子啊，是吧？党委啊，人大这些，他等于完全就一个就是完全操纵在一个党组织，然后极少数人操纵着，还是中国还是有极少数人操纵着最大的权力。我觉得这也是他留下的一个遗产或者一个遗毒吧。我知道这么多。
谢谢浙江的庄先生。
谢谢。
接下来位是广东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你好，我是想的话，这个邓小平的话，作为这个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他这个改革开放这个是有功劳的，就他本人来讲是有功劳的。但是对于整个共产党来讲，其实我认为改革开放只不过是一种赎罪吧。
嗯哼。
因为算什么呢，就是说把老百姓的共产党领导了之后，在毛泽东时代是把老百姓打下18层地狱，这个人民是非常苦难的。然后改革开放呢，实际上是回到了蒋介石的时代的那种模式的一党专政，但是经济上又是开放的。所以我认为他个人来讲，对于邓小平个人来讲是有功劳的，对国家，但是对共产党来讲只是一种赎罪。而且邓小平的这个改革的话，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只是说是经济上有所放松，但是体制上还是完完全全是一个集权的，应该被民主社会，应该被这个国际社会抛弃的这么一个制度啊。我讲完了。
谢谢广东的马先生。另外呢，关于这个邓小平逝世之后呢，有很多对他的评论。那么接下来我想引用两则纽约时报在他逝世当天呢所发表的这个评论啊，两段。其中呢，这个一段呢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加速，邓小平呢越是拒绝政治改革，就越像是党内精英的守护人，对制约腐败基本上没有什么措施。包括邓在内的领导人出入乘坐黑色奔驰车，他们的子女呢则成了太子党。当他们警告大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他们仿佛都忘记了自己的虚伪。那么另外一条呢，也是纽约时报的评论。这个评论呢说，像许多皇帝一样，邓小平一方面为中国人谋福利，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示出维护政权时审慎的冷酷无情。那么我们有一位这个网友呢 ，YouTube 上的这个网友叫 Lloyd Harbor， 那么他呢也有这个他的看法是不谋而合。那么他是这么讲的啊，不管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习近平等等，他们所做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维持共产党权贵集团的利益。不管是毛泽东的暴力为主，还是邓小平的赚钱为主，都没有改变中共的本质。所谓的改革开放，不过呢是让共产党权贵集团越来越富有，而人民呢仍然没有人权，没有土地权、选举和被选举权等等。司法独立呢更是被最高法院院长粗暴的否定。所谓的改革开放恰恰证明了改良派的彻底失败。那么金钟先生，我想看看您对这些评论的这个回应。另外呢，还是想回到从前，刚才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邓小平这么一个人物为什么在中国被左右两派都攻击？
我想是这样，这个被左右两派都攻击啊，这是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是你大权在手的人物，在这个社会稍微有一点松动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一个 一个遭遇哈。嗯，那么实际上改革开放，应该是在胡耀邦、赵紫阳这个时代啊，啊可以进行的比较好，啊，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第二代。但是邓小平把他们打下去之后，他自己说他是第二代，是吧？这个好像就有了一个非常这个合理的地位的一个解释。实际上他完全是第一代嘛，他就是毛身边的人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中国这个事情是非常可惜。他到了，你看到了1989年的时候，1989-1964的时候，他已经多少啊？他已经85岁了啊，早就应该下的了。但是呢，就是中国这个第一代呀，太长命了，所以呢，就把中国的局面搞成这个样子啊。本来第二代如果说是胡耀邦、赵紫阳来主持的话，我看那么改革的布置以及社会的问题都会要比现在好好多，是不是？他们一样的，可以也推行经济改革的政策，达到今天的成就，而不会遗留有今天社会啊这么严重的问题，是吧？官员们的贪污腐败，社会的贫富悬殊，环境的严重污染，这些问题啊，因为在他们来讲都是比较清楚的。
好，
但邓小平不清楚，他就是，改革，经济改革也是为了保持党的权力。
好，谢谢金钟先生。那么时间的关系非常紧啊，陈辉德博士，我想再问您，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内政，实际上呢，有分析讲邓小平呢，他在中国的这个外交方面呢，他最有贡献的一个提法就是韬光养晦。那么我们来回到今天的话呢，现在中国的这个政府在说，现在是时候走出韬光养晦了。那么您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这么一个对比？那么您觉得现在呢，这个中国是不是可以走出韬光养晦，来更加激进的在国际社会上发扬他的话语权？
韬光养晦这个作为一个邓小平的外交方针，看起来在道义上是有欠缺的，就是说是好像要藏住自己的锋芒，然后到了时候我再但是在现实上的话，实际上是使中国能够融入国际秩序，融入基本的国际社会，不挑战国际秩序，而逐渐的是例如进入 WTO 啊，进入等等，都是在这个基本方针下进行的。而邓小平某种意义上他的亲美情结还是相当重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从客观上对中国的后来的这个发展，经济上的发展，特别是经贸上的发展，对中国的好处还是相当大的。而现在习近平先生想挑战，而韬光养晦要有所作为，实际上是咄咄逼人的，在外交上向周围，向西方国家，向西方的价值体系、国际秩序进行挑战，这个是非常不符合中国人的利益的，非常不符合中国利益的，而且对中国来说会将来会造成巨大的困境。而对中国的，在我相信这个所谓的要抛弃韬光养晦的这种习近平的做法，他会遇到了众多的困难，而且最后会使得他身败名裂。所以说这一点来说，韬光养晦本身那个说法来说听起来是道德上是不仗义的，但是在客观上它使中国逐渐的进入世界的体，不挑战世界主流秩序而进入世界主流的体系，而现在想挑战这个的话，我想是一个历史潮流而动的，是非常坏的一个方向。
好，谢谢陈博士。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金钟先生和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积极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探讨北京严厉制裁平壤，卡断朝鲜煤炭进口，请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战斗群进入南中国海，分析认为这是华盛顿对北京的试探，北京对美军这次行动反应非常低调。 中国时间2月22号星期三早上6点，美国观察为您分析。
好的，我是宇宙，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见。